乌克兰进入最危险十日。中国问题专家话，中共内部或政变。谢龙介参选市长，国民党高层叹气。香港私隐处四个月下350条移除令。中共暂停进口立陶宛牛肉。立国外长访澳，再谈台湾改名。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2月11日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2月10日展开为期10日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地点距离乌克兰首都只有不够200公里，炮口一转就能够瞄准基辅。乌克兰就此进入最危险的10日。这一场对抗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暂时还未有赢家。学者提出要化解冲突，北约重新进行战略定位迫在眉睫。这场联合军演代号是联盟决心2022。根据北约估计，俄方派出30,000俄军，是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在白俄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俄方还出动多款王牌军备，包括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和苏-35 战机等。美欧担心军演为俄入侵乌克兰增加一个新的突破口，令到俄军除了可以从克里米亚或者是乌东地区进攻之外，亦可以经白俄南下。即使不会演变成入侵前奏，俄罗斯有可能将军备留在白俄。华尔街日报9日报道，美军打算在波兰建造紧急避难所，一旦俄军入侵，将负责安置从乌克兰撤离的30,000美国公民。不过俄罗斯连日来否认计划入侵乌克兰。在俄乌局势紧张的背景底下，立陶宛9日宣布将请求美国在该国永久驻军。另一个北约成员丹麦亦都在10日确认正在跟美国讨论允许美军进驻丹麦。这两大动作令到普京陈兵乌克兰边界的目标受挫。立陶宛是波罗的海三国之一，丹麦则握守波罗的海门户，战略位置重要，而且俄国在波罗的海有军事基地。对于这一场目前看不到终结亦都暂时没有赢家的对抗，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提出，北约是时候调整自己的战略定位。谢田在10日接受《看中国》采访的时候表示，北约成立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对抗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势力。在苏共垮台、东欧共产政权亦不存在的今日，北约没有清晰的定位。谢田说，可以看到普京在国内严厉打击共产党，俄罗斯确实已经不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普京的一种指责其实是有道理的，令到北约无话可讲。普京的指责是，现在北约为什么还有存在的必要呢？谢田认为，北约应该更加明确定位为继续对抗全球共产主义的势力，其实现在就是中国共产党。他进一步解释说，从普京访问北京来看，中共虽然不直接面对北约，但却站在俄罗斯的背后。最明显的例子是中俄签署的5大协定，其中除了3项天然气原油能源协定可以帮助俄罗斯摆脱西方制裁的压力之外，还有卫星导航系统相互操作合作协定。全球定位系统是现代战争的基本工具，这项协定保证了中俄在各自的卫星被西方摧毁之后可以使用对方的系统，还有信息和数位化领域合作的协定。中共用偷来的欧美技术帮助信息产业比较落后的俄国。谢田认为，这个都是在为中俄分别入侵台湾和乌克兰做准备。中共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他在拉拢俄罗斯这个前共产主义政权来共同对抗整个自由社会。现在中共开始明确地反对北约东扩，但我们看北约还未推出一个明确反击的策略。 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罗杰·加塞德懂得讲普通话，曾经两次担任英国驻华外交官。在新书《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进》出版后没几耐，加塞德接受媒体采访，解释他对中国时局走向的判断。中共内部会发生一场推翻习近平的政变，中共专制体制亦会被终结。加塞德一月中旬接受印度媒体《周日卫报》采访的时候，用极权主义来定义中共政体。他说，共产党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是最高的仲裁者，不容忍任何异议或差异，并进行文化种族灭绝。从大跃进直到1978年，这个制度令到国家陷入贫困，导致超过4000万人过早死亡。之后的经济改革并没有伴随政治改革。这种半市场经济和政治独裁的混合只令到困境加剧。加塞德进一步列出中共政权的三大弱点，一是外强中干，依赖控制来维持政权；二是道德危机，核心问题是腐败。但是为了维持政权，中共领导人只敢治标，无法治本。第三个问题是一党专政，令到习近平将自己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是他误判了中国的实力，并且在挑战美国及其盟友方面做得太过分，导致很多党内高层对他的政策感到恐惧。加塞德在新书中虚构了一个中共内部发生政变，推翻习近平并转入民主制度的场景。中国问题专家对此有两极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这个纯粹是幻想，另一部分就认为中国房地产业崩溃确实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危机。加塞德的推测有可能之处。加塞德在另一场由新唐人电视台进行的专访当中表示，包括李克强在内的中共高层官员认为习近平正在将中国带向一个非常危险和冒险的方向，这个将会危及他们手中的财富、权力以及中共的未来，这个正是他们密谋反对习近平的原因。不过只有在内外压力同时生效，出现一个适当时机的时候，才可能发生政变。加塞德推测，中共二十大之前出现政变的可能性很低，大概仅是有20%左右。资深的评论人郑中元早前在上报发文指，倒习政变真的还是只是个古仔，因为中共全党腐败，利益捆绑之下，改革派难以留存，要寄望这样的高层中有人够胆搞政变亦几乎无可能。郑中元认为，如果不能够出现民间反专制革命，就仅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天下灭共大势的逼压下，习近平作为亡党总加速师持续加速，导致中共内部危机逼爆，除了明智的人及早逃出，统治集团集体坏死的可能性最大。曾任台南五届市议员的谢龙介2月10日宣布将参加台南市长初选，为地方政坛投下震撼弹，打乱国民党的安排。谢龙介表示，在落决心之前，国民党内高层并没有就相关事情和自己协调，参选是以民为本，并说只要能够帮助国民党在台南市这一块艰难选区异军突起，任何方式都不排除。风传媒透露，国民党台南市党部高层低调地说，原本已经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人选要在年后宣布，估不到谢龙介突然更早宣布角逐，一下子搞乱了地方的党部布局。高层对此私底下叹气，要伤脑筋。今年是台湾选举年，被视为下届总统前哨战的地方院市长选举攸关两党版图。民进党现在有7席院市长，国民党掌握14席。不过观察人士早就提出，国民党内斗无处不在，党产又在2016年后被冻结，想要稳住14席恐怕有难度。香港2021年个人资料私隐修订条例草案在去年10月生效，将起底行为刑事化。 今年2月10号，私隐专员钟丽玲在出席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的时候表示，过去四个月来，一共向12个网络平台发出超过350个要求移除资料的命令，涉超过1700个起底信息，另有40宗个案在调查。据明报报道，私隐专员公署在回复查询的时候说，12个网络平台包括网站和社交平台，涉及的起底信息主要涉及公职人员、纪律部队人员及其家人。被披露的个人资料包括当事人或家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职业、电话号码及住址等。钟丽玲表示，受例后公署接获有关投诉增加超过7倍，总数超过200宗，仅在一月就有70宗。他还说，公署去年12月首次就起底行为拘捕了一名男子，目前正咨询律政司意见，如果证据足够会起诉。这项私隐条例赋予私隐专员刑事调查和检控权力，可以在没有手令之下检取电子器材、搜查及拘捕疑犯等，被批评是港府为了全面维稳采取的措施。立陶宛自从因为台湾问题与中共发生外交冲突之后，持续受到经济打压。中共海关总署说，从2月9号起暂停立陶宛牛肉进口。通常中共海关总是在暂停一国肉品进口的时候会宣布该国畜牧业爆发了什么病情或疫情，但是今次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立陶宛最近亦没有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任何畜牧业的问题。欧盟在立陶宛的一再呼吁下，在今年一月底在世贸就中共针对立陶宛的歧视性贸易行为提出诉讼。美国、澳洲先后宣布支持欧盟的诉讼。正在访问英国的立陶宛总理席莫尼特亦获得英国的支持。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将同立陶宛与欧盟一起抗衡中共的经济威逼，并且表示英国对中共动用威逼经贸手段感到失望。正在澳洲访问的立陶宛外交部长蓝斯帕吉斯再次重申，立陶宛支持以台湾为名设立代表处的立场坚定不变。综合媒体消息，2月10号，蓝斯帕吉斯在澳洲媒体俱乐部发表演讲，主题是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遭受攻击，借镜乌克兰及台湾。蓝斯帕吉斯表示，立陶宛始终坚守自由、民主与人权价值，面对中共蛮横的经济威逼绝不退缩，并呼吁全球民主阵营团结一致，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台湾外交部当日就此做出回应，对蓝斯帕吉斯外长尊重台湾2350万人民的自由选择及多次公开阐述对台湾更名的坚定立场表达最深感谢，并且强调台湾将持续与国际民主盟友同心协力，以实际行动支持立陶宛渡过经济难关，展现民主阵营的团结和韧性。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